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啊，连着几天大雨。哎，昨天晚上回去看新闻，发现大家在责怪气象局，不知道为什么啊？听说是预报不准。我记得这个礼拜二、礼拜三吧，我礼拜二上佛学院去上课，那天去的时候天气很不好。到了礼拜二下午就放晴天，然后呢，我上去的时候还预报说这个会有好大雨，结果礼拜三大晴天呢。那因为放大晴天的关系呢，同我一块上课的一位蔡老师啊，他每次我就叫他说早上一大早我就陪他去走山啊，去山上走一走啊，吸收一下新鲜空气，可是。他都很紧张，不是紧张了，很戒慎恐惧的说要准备功课，所以呢就留在疗房准备，那我就只好自己去走了。这个礼拜三因为可能他心情特别好吧，不过也是一个原因，因为这个礼拜是学生报告啊，那我们做老师的只要去问问题啊，然后或者他们有问题我们都回答就好了，不进课文的进度，所以他就心情比较轻松，就居然主动的约我说，廖老师我们去走山，我说好啊，这么难得你愿意一块走我就去了，那走了。那因为连着几天大雨，我记得上山前他们告诉我说礼拜天礼拜一山上好大的雨啊，大到那个本来整个山头都是萤火虫的，萤火虫都不敢出来了，不晓得这么大的雨萤火虫躲在什么地方去啊。这个就非常大的雨，所以我们去走山的时候，那山上的那个都是铺那个青石子地，一块一块的石头啊，所以去走的时候，那地上是蛮滑的。那他穿这个皮鞋啊，那个底是胶鞋底的，所以还好。我穿那个功夫鞋，平底很薄薄的功夫鞋，那没有想到那么滑就。走得非常的戒慎恐惧，不过也很好哈，这样可以修止观明镜。好了，那走啊，去程都还好，回程的时候呢，一脚头也有一点晕了啊，然后呢，一脚踏了滑了以后，我手上拿的那个手珠啊，那个手珠，左脚一踏滑就转个180度，就是身体往这边转，因为这样一踏滑过去，滑过去之后。学太极拳还是有用的，右脚定根了以后呢，就这样一个回转，一个大回转。不过因为回转太大的缘故呢，那个左手的那个手珠就抛出去，一个抛物线就掉到那个三箭里面下去了。哎呀，那个蔡老师就想要跳下去帮我拿，我说你甭了吧，你下去我还要救你啊，这个麻烦了。不过就是一串手珠丢了就丢了吧，丢了就丢了。不过那一串手珠我是很爱的呀，那串手珠本来是个绿檀木，这个被我那样念到有一天我去参加法会的时候，隔壁那个有一位小男生就跟我讲说，因为他后来才知道他们家是卖佛具的，所以他对这个念珠很熟，他说你这串念珠有来历，我说什么来历，水沉木的，我说啊，有这么高级吗？不是，他不是水沉木的。哎呦，我觉得也很好玩，他是行家呀，他可是行家啊，就把一个绿檀木看成水沉。我说你也高估了这一串手珠，我就让他好好看一看，那果真不是嘛，哈，果真不是。所以我是觉得，法无自信呢、啊。你一个像台湾充斥假冒名牌的东西，对不对？哎呀，如果你穿着非常的俗气，对不对？非常的俗气，带一个 LV 的包包，对不对？哎呀，人家怎么想都不可能是真的嘛，对不对？凭你这个穿着，你能够买得起 LV 的包包吗？但是我们连夫人全身上下行头都是 LV 的呀，没人会怀疑他的 LV 是假的吧？对不对？那万一是假的呢？那么观世音菩萨口过，不是这样故意怀疑了。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品牌不过就是一个名字嘛，对不对？然后老师说一句话，你说 那个名牌到底代表什么？老师讲代表那个品牌它的品质管理，其实是这个意思。那么制造那个皮包或者制造任何商品的厂商，可能是遍布全世界的这个包商，对不对？外包的制造商，还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皮包的制造商是在台湾的啊。所以那样的厂商，他在接了这种名牌的订单以后，他可能私底下出一些货，料还是很真实的啊。但是呢，他可能不叫做 LV， 他叫 LU， 对不对？那个 U 就不叫 V， 也是仿名牌啊。然后呢，材料也是相仿的，可是价格变成它的三分之一，你买不买啊？啊，各位大的，你买不买这个东西啊？问题是我干嘛买一个那么雷同的，然后呢又不去买正牌的呢？对不对？然后这个是一个问题，那就是贪他的名，可是不要他的价钱啊，不要他的价钱，处处就表现出我们对这个名牌的染着，对不对？又不舍于金钱的付出，在这两方面呢，我们犯了两重的过失。哈，犯了两重的过失。你买不起那么贵的名牌，你就用一个什么地摊货不就好了吗？我觉得能装东西不就好东西吗？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就很非常好玩的事情。所以这个，但是我比较体会的深的事情是，那件手珠，老实讲，我一直手拿着都不肯放的，对不对？哎呀，那天丢了以后，我发觉我心里面没有动，然后乃至于那个蔡老师要奔下去帮我抢救那个手珠的时候，我居然就告诉他不要了，不要了，转身就继续。因为我们聊天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什么话题呢？他一直在讲，他说啊，《华严经》肯定不是佛说，但是《华严经》写的精彩。那自从因为我前一天晚上跟他整晚都在聊《华严经》的事情。哎呀，他就非常赞叹华严经了。他说华严经虽然肯定不是佛说，但是他能够写出这样的文字，那个人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觉者。我说你肯定他这个觉者就好了，对不对？是不是佛说？你那个佛是指的那个藏六比丘，对不对？在印度曾经出生过的那个乔达摩啊，那个人是吧？那么如果佛他就说了，不得以音声求我，不得以相来求如来，见如来的。那么所谓佛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存在于大乘跟小乘之间对佛的定义嘛。啊，对佛的定义。那么昨天我也谈了一些这个不净观不同的解释啊。那么这也是存在于声闻教观，它一定要秉承传承。可是问题是，就算是二乘的目前传流至今的传承，也都是部派佛教之后的传承，对不对？谁能说它是根本传承？当然依所背诵出来的阿含经，我们也同样欢喜的。像我很一直在修学的瑜伽师地论，它也是用阿含为基础啊，然后展演出来整个阿毗达摩论义的一种修学次第的抉择，我觉得也是非常精彩的啊。那么如果彼此各部的传承都只是传承，对不对？都只是在佛后的传承，那么谁是根本，谁是外学呢？这就是值得要去谈的问题。所以在此呢，般若经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答案啊。这个答案呢，就是说骗一切善法应当学，他提出这样的主张。那么如果这件事情不管是正行或助行，能帮助我们利益众生，乃至于能够帮助我们自己开大圆解，它都是应当要学习的，都是应当要学习的。那么这个就是般若经的态度。般若经的态度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跟好好先生呢，或者是所谓的于一切法囫囵吞枣无所分别的那些东轰学者可能很像，因为他强调平等嘛，对不对？可是所有的般若学当中呢，他在哪里见平等？在差别上见平等，于是就符合了阿含经所说的，你要先有什么法住智，后有什么涅槃智。你要证无分别，你必须要与法的差别自性要能够了了分明，了了知，了了行，于一切差别相不生妨碍。这个时候你才能够体现出什么叫做无分别，什么叫做平等。平等不是你嘴巴说平等就是平等的， 你嘴巴说平等，可是心里面已经三业造作，对一切事物都不平等。那么你觉得你是什么呢？你所持的传承是什么呢？如果佛是一个大觉者，对不对？佛的心中见一切法是平等的。如果佛的本愿是度一切众生没有妨碍的，怎么会于众生相而有分别呢？不管那个是人或事或物，如果你会有所谴责，认为这是道，这是非道，这是法，这是非法，你有这样的不平等见，那么你的心跟如来心是等还是不等呢？是等还是不等呢？乃至于去分别这样子的平等跟不平等，其实本身就是又是一种很更维系的分别见了。那这种东西呢，我们叫做骗觉。我们能不能够普遍的，这普遍的意思就是周遍啊，了智所行。什么叫周遍？一切时一切处，于外所缘，于内自身啊，于一切境，于一切色，你都能够知道当中都夹杂一个萨迦耶见，依萨迦耶见又起了有所得的我慢心，这要维系看到的。能够做到这种叫做骗觉。如果你没办法骗觉这一切法的话，那么你离如来的传承呢，可能还很远，可能还很远。你只是以少为足的弟子。我们也不是说弟子是坏事，但这个不过就是一个部派的弟子。你不要说那个是所有的东西，只有这个东西，没有其余。这个话不能说的吧？对不对？所以你应当自己好好的把自己的传承做好，学好，教好，始终至终的弟子。那你对他终就不应当要谤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修养。那么于这样的修养当中，我们处处在般若经看到有这样的宣说，有这样子的开示，有这样的教导，有这样的教戒。这些教戒可能是比任何的所谓的知见来的重要，因为佛法毕竟不是一个见地而已啊，见地是根本，可是所有的见地它要发之于身与意，对不对？在利益众生跟自利恶利圆满的这个前提底下，外行六度，内学一切智，而这两个东西呢是不妨碍的。不要因为我的智慧正见是如此啊，这个呢叫做圣义地，然后呢行的六度呢又是随顺世间所谓的世俗地，然后呢说哎呀，这是方便法，呼隆呼隆给你们玩玩而已。那我的圣义地不是这样子的。好，当你在行方便的时候，你说方便是不了义的，方便是随顺的，是呼隆骗骗你们的，甜甜你们的嘴巴的，那你是狂语者啊，你是异语者啊，你的世俗地就跟你自内自证的圣义地是不相吻合的啊，这样叫做骗觉吗？这样叫骗觉吗？所以所谓骗觉者，是要来考验自己在不管内自证的智慧或者是外所现的慈悲方便行两者之间，你的心地是不是单纯，是不是统一的，是不是统一的，这个动机，这一个智慧以及它的方便的内涵实质是非常维系，只有自己以及呢如来可以知道。那么我们后世众生不能了这些分别，那么于是呢只能 约什么来看呢？约戒来看，对不对？约佛所制的所说的法，佛所制的戒。所以呢在阿含经当中就交代了，以后怎么去判辨是不是佛所说的呢？如法如律，如法如律。你觉得这个法这个律有不对的地方，你也要如法如律的依这个法律，所这个法律不是我们世间的那个法律哈，是佛所圣说法以及佛所制的毗那耶，你要于这个法跟律的文字上面去寻求怎么样，去寻求解释，去寻求解释，然后这个解释一定要获得大众的认可，这是非常重要的骗觉的意思。否则如果你个人只是这样认为，别人也不认同，这个呢叫做虚妄所缘。你个人的分别心，你以少为足。如果如来心是骗度一切众生乃成佛的大愿的话，那么就不应当于众生相的差别有所谴责，对不对？只是我的功夫不到，我的内自证经验还不能够周遍了之，这应当要自己承认，应当要自己承认。所以呢所有的修行都往自己内心的过谦上会，而不往众生的是非上见， 这就是一个修行的方向，一个修行的方向。所以当我看到不平等事的时候呢，回来检讨自己，这种东西不是自虐狂啊，这才是修行的本怀，修行的本怀。那么你努力的检查，反复再三，都觉得自己是没有错的，可是慢慢你会发现，其实别人也在变，对不对？透过你跟别人的对话，一直不断的沟通过程当中，你会发觉自己越来越了解对方，发觉人家所做你现在认为错的事情是有因有缘的，你不只是看到他行为上的表现，你会看到他的因缘，你会从因缘面去了解去 这件事情，而不是从行为面来认定他是什么。那么于是呢，你的心胸，你的心量就宽大了，就宽大了，那么圣人的性格就会慢慢这样的栽培出来。这样时候你所行的方便行是拥有智慧的，而不是随便应付应付状况而已。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不管你今天做什么工作吧，我们说要如啊，要如啊，如的意思是内外要一致。所谓内外一致，是不是告诉你们说我们在什么情状况下，心里面有什么话我就讲什么话？不对啊，人家不喜欢听你就不要讲，人家不喜欢听就不要讲，人家有请问，人家已经有意要心要听的时候，你才怎么样？撞下钟，想一想一想，对不对？你没有人撞钟，你干嘛自己在那边哼哼哼哼哼哼讲？你想干什么？无聊啊，发疯啊！这就是如来的心呢、啊，如来的心呢、啊。所以呢，在经文当中啊，尤其是594卷，还有有一些这样的重点。哎呀，我是觉得，当我们在进到新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一起来学习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段文还是应该要学习一下。好，我刚才那个算是选讲哈、哦，把593卷的一些重要衔接到594卷的大意啊，先用这样子我自己的叙述呢，跟各位做个结前。那请各位学长翻开到6206页，我们看到594卷啊，第16会的般若波罗蜜经啊的第二分。好，各位看到这边的经文的第一行，我们念一下经文哈。复次，善有猛，菩萨摩诃萨若能于法如是觉知，乃可名为真实菩萨。言菩萨者，未能随觉有情无时无声增语。又菩萨者，于一切法亦能如实如佛而知。云何菩萨如佛而知？为如实知一切法性，无时无声，亦无虚妄。又诸菩萨于诸法性，非如渔夫一生所执，非如渔夫一生所得，如实而知，故名菩萨。何以故？善有猛，夫菩提者，无所执着，无所分别，无所积极，无所得故。好，到这边告个段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节前身后的这一段文。首先呢，第一句话呢，他说善有猛啊，这个是这一会的当机菩萨。他说菩萨摩诃萨若能于法如实觉知，那么于是呢就要问这个法是什么啦，对不对？你到底要如实觉知什么东西呢？啊，才能够乃可名为真实菩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往前看，所以请各位看到6205页下栏最后一段。这一段文的大意就是他在这边所谓的于法如是觉知，要觉知什么呢？请各位看到这个6205页下栏最后一段文的倒数1、2、3、4、5行，言非实者，有没有？就是这段文。那你说什么叫做非实呢？于此中无实无起嘛。那么以一切法皆无真实亦无起故，此中有情虚妄执着而自缠系，是故可说一切有情皆是虚妄所缘有情。比于自行，自行就是自己的五蕴啊，生灭相上不能了知，是故可说非实有情啊。即是于中无片觉意，若于诸行有片觉者，当知彼类可名菩萨。就是最后一句是结论。如果你能够在一切的五蕴生灭当中能够升观五蕴，是毕竟空者，这叫做片觉。能够这样子， 以声般若观见五蕴皆空，这个才能够叫做片觉，能有这种片觉智慧之所显现者，才可以叫做真实菩萨，是这个意思。而不要狂惑在五蕴生命相上，执生灭的一齐一齐叫做生，叫做死，这个呢就是狂惑于眼，你没有见到实相啊，没有见到实相的人，那没有见到实相，你纵使行种种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那些都是可能啊，相应于爱见的大悲啊，相应爱见大悲。那么充其量呢，你也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发心的萨多，后面就会讲了，是一个真正发心想要去利益众生的善人啊，是一个善人。可是毕竟你能不能够因着这样的善法的实践得到解脱呢？可能有问题，可能有问题啊。因为呢，你的智慧并没有所谓的如实片觉，五蕴毕竟空，这一个实相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这个智慧，你狂惑说我行菩萨行，实际上根本不是。般若经就是这段文的意思。好，我们翻回到6206页看，如果我们能够对五蕴的生灭，其实当体就是毕竟空这件事情，能够如实觉知的话呢，如实觉知就是片觉嘛。啊，如是觉知就是片觉。如果能够于诸行如是片觉的话呢，这样才能够叫做真实菩萨。真实菩萨就是说，你能够知道真理实相，你能够亲证，你能够内自证真理实相，这样子依止于真理实相的智慧起菩萨行的人，才叫做真实菩萨，对不对？不然只是名字菩萨嘛，对不对？假名为菩萨而已嘛。啊，每次只要去道场，哎呀，我们这个在家居士就会被人家出家法师说，哎呀，廖菩萨，我说拜托我拜托我，尤其是比如说我到圣严法师那个地方去，哎呀，那边的法师就那个果子杯的法师就叫我菩萨菩萨，我说拜托我，啊，你我鸡毛皮会这么掉满地，你不要叫我菩萨，你就叫我的法名就好了啊，我在法鼓山的法名都是果为，那你就叫我果为就好了，不要叫我菩萨，惊死人了，惊死人，你头壳会戆啊，会戆。可是呢，我觉得他们那样叫有目的的啊，什么目的？要你真发心啊，逼你发心啊，逼你当观音菩萨，逼你要真正无怨无悔的行菩萨行啊，是这样子的呀。是，我就觉得在那个地方，哎呀，你不真发心还不行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子，被那些法师们逼着要不断的要增上啊，这个也很好。那言菩萨者，未能随觉有情无时无生真语。这个时候有一个字是变了，你看好前面呢，前面各位看到6205页下栏倒数1、2、3、4、5行，有个文叫做于此中怎么样？无时无起，有没有？无时无起。无起，那个无起，那个起就是缘起啊，没有实在的可分别的字体，对不对？在十二支缘起的流转向上，真实会怎么样？会有生灭，这叫做无实无起，对不对？无实者就是没有实在的字体，在十二支缘起的向上流转向上会真实升起，没有的，也没有真实灭去，和缘生缘灭叫做缘起。可是在这里呢，没有讲缘起了，他请各位翻回6206页，他特别着重在缘起十二支上面呢，特别谈什么？特别谈生老死这两支，最后这两支的生这一支。他说从十二支缘起到最后的爱取有引发生那一支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要有业力牵引的这个片觉性，你还要随业流转吗？还是你要花开见佛悟无生呢？所以佛陀要告诉我们，入地以后乃至于正出果以后所证到的智慧叫什么智慧？叫做无生智啊。各位学长，整个般若非常重要，就要告诉我们引发见到位到出地或出果而升起的叫做无生智。无生智就是根本无漏的无分别智啊，只是这个时候的无生智还是下品的，对不对？还没有太大力量，一直到八地才能够叫做不动智，才能够叫做不动智。所以呢，无生可以说是我们这一生呢学习佛法应当要定为目标的。所以妙老就为我们抉择， 就果位上来讲的话呢，声闻是出果，菩萨是出地。就智慧来讲的话，内自证的智慧来讲的话，它的目标就是无生智。不管你能够在定心中升起无生智，或者在散心位至少理解无生的道理吧，怎么样？如果有人问你什么叫做无生，你总要讲清楚。你不要到人家产房，人家生一个 baby， 你说没有生出来，这是不对的呀。你愚相颠倒见了，胡说八道。无声的道理不是说明明有一个因缘相在那边生灭，你说它无声，不是这个意思，是直接拿到任何一法，你就知道它是无声的。为什么？为什么？学了这么半天的空啊，学了这么半天的唯识啊，这个道理要懂啊，要用你自己的话，随顺各种各种的因缘，你要能够真实去理解，而能够说得明白的呀。如果你还说不明白，表示你对这个道理还没有通达，还没有通达，还没有通达，就不要说你对境界能够起什么，你当然是起染浊心的嘛，对不对？你会起什么？你会起行舍心吗？不容易的呀，行舍心要就近到四禅八定的四禅的那个地位，你那个心才能够在世间道上得到清净的。何况我们今天还是散心凡夫啊，对不对？说理解都还没有几分的力量，说定根本一分也没有啊！你说你能够说是开悟吗？你能够说有什么智慧吗？你还不跟说像是一个有知识的学佛人而已吗？所以真实要在这个证件上，一个无声的证件上，要真实了解无实，没有真实的可分别的自信、可分别的自体，于中升起。没有真实的自体，没有真实的我，没有真实一切的有情，在流转向上真实升起，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虽然这一个境界是不可说不可思议的，但是这个真语却要由菩萨，对不对？由所有教化般若道的善知识要讲解清楚的。墨学在这个地方为跟各位一块学习，就是要把无实无生这个道理，这个真语能够如实觉知。如果这个道理确实不可说不可思议，我们今天读六百卷大般若经干什么？对不对？不用读啦，我回去面壁就好了嘛，对不对？把我的心变得无念不就得了吗？不是这样子的嘛，那样子充其量只能够用定功怎么样压服你的心不生，如此而已，回到境界还不是一样种子欲缘又生烦恼的现行。所以这个时候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又菩萨者，于此不可说不可思议不可宣说不可动转的这一个实相的道理性上呢，他怎么样？于一切法亦能如实如佛而知。要去体会如来的心呢，佛就是如来啊，佛就是如来可见的那个化身相，对不对？但是他当然也是显发每一个众生各自的觉性，各自觉性如佛而知，那个佛是自性佛，对不对？你当然也可以说是藏六比丘那个活在2600年前的那一个释迦牟尼佛，你也可以这样说。可是他说我能开悟的，过去诸佛也是如实见，未来诸佛也是如实证，对不对？各位众生，你们自己也本具这样子的佛性，可以内自证，否则也没办法把我这个觉性过渡给你嘛，对不对？我开悟了，我内自证的经验我怎么给你呢？我只能够化作音声文字讲与大众听而已。你们如果不自己如实如佛而知，我无法令度啊，我怎么可以度一个众生呢？怎么可以令我的神通智慧的之力，哎呀，用什么样的善巧令一人得度呢？令一人开智慧呢？所以教化的功德是可以做的，可是要度众生只有众生自己，你的自因力跟着佛的加持力，还有你自己加行的因缘力，这些合成就有因有缘，你的佛性才会显发的啊。所以佛种是从缘生的，不是从天上无端端就现出来的，你突然就开大眼界，突然就生大智慧的。所以菩萨虽然对这些不可思议不可说的真理实相的境界不可言说，不可以增加一语，但是他还是要去思维一件事情， 是为如来的用意，对不对？如果不说，只每一个人都讲内自证的经验，对不对？逢人就竖一个手指头，你悟吧，你悟吧。如果你是竖大拇指头开这一个禅宗法门的第一人，佛是许你，因为你是自信。如果你是模仿而来的，那是属他人财宝，这是模仿的。自信是各自本性差别显现，不能模仿的。模仿就是知上立知，就是知见，就是杂染，就会是杂染。所以怎么样能够如实如佛而知，要看自己的自信，要看自己的自信，要随意自己的因缘。每一个人的因缘，活在不同的时代，活在不同的环境，活在不同的家庭，各自所现出来的什么那个佛的觉性，各自各自不同。每一个人的行无有定向可得。今天你在这个地方这样子叫做修行，可是换到那个地方就不叫做修行了，就是违背那个地方的文化风俗习惯。可是佛说啊，我所说的法要不逾越世间，不逾越毗奈耶，对不对？要随顺世间，要随顺毗奈耶。毗奈耶是如圣意安立的。世间法有世间法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两者是不能违背的，两者都必须要随顺。你的心要于这两边出入没有障碍才可以。好难的功课啊，好难的功课。可是如果你把心硬生生分成真妄两边，对不对？啊，说啊，我有些时候但行圣意，有些时候不行圣意，对不对？但随顺世俗，糊弄糊弄讲讲，那你是分别心学佛啊？用分别心学佛算是发菩提心的人吗？后面就会讲了。如果你还有分别心，你说你以分别心来行菩提，没这回事，没这回事。底下就讲了，云何菩萨如佛而知，就要讲了。这也是一句话，对不对？那到底菩萨怎么样学佛一样这样子内自证呢？他怎么样去体会如来的心呢？底下就解释了，所谓如实知一切法性，无实无生，亦无虚妄。一切，你看啊，前面要随觉一切法，对不对？于法如实觉知，对不对？这里呢就多了一个字叫做法性，请在前面第一行那个法旁边呢写现见，是现见的这个法。而对于什么呢？对于非现见的法性，法性就是这个法的过去式还有未来式，就是非现见。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各位看到佛像了吧？这个佛像叫做法，对不对？这佛像在你心中所现的像叫做法像。可是我今天拿到那个烧金炉啊，就是那个炼金炉当中把它融掉了，它就是一团铜或者是金属的容易，对不对？所以它具备有金属容易的法性，我们约世俗力来这样解释，各位了解吗？所以它可以再把它融掉以后又做成别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它变成未来的法性，那个法性在约的工匠的因缘力又把它加行造作成别的法相，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说它会变，这个法相没有这个自相，因为这个自相是因缘所生的。我只要因缘改变了，就像我把它弄进熔金炉里面去，这就是因缘改变，因为造作嘛。因为我去造作它，我把这样一个法相的因缘破坏掉了。如果这个法相是有自信的，它应当不可破坏。可是问题是可以破坏，表示这个法相是因缘法，是有为造作的，所现出来的相，这样了解吗？所以它未来的法性是金属容易，可是金属容易又可以因为各种加工变成种种的法相，所以我就说它不只是无有自性，它无有自相，就是这个意思。而这个东西都不是现见的，都是用我们过去所累积起来的知识，对不对？去比度推量的，去比度推量的。这里就是要用比度量啊，用比度量。可是比度量不能胡说八道，不能乱猜啊，你还要如实吧，还要如理吧，对不对？你不如其实相，如其实相就是最后可以证明叫做如实。 如理就是合乎我们一般世间的道理，对不对？如果你按照一般英明的道理这样去推论，推论出来的结论根据实证性的经验确实这样照做之后，结果可以证明，这很科学吧，对不对？他回来的结论就符合我原来推论的结果，那么我这一个量，我这一个命题，我这个推论的那个叙述就是如理如量，就是一个正确的知识。对我们凡夫来讲，我们只能够约着这种正确知识的学习次第，对不对？慢慢来奠定，免得让自己的糊涂蛋的这种知见维系不可知于一切的实相，没有如实知，没有如实见，就空胡思乱想迷信一套的说法，然后自己也没有真实去实践，没有真实去受用，没有办法自己产生一个正确的知识还不打紧，你就依止于一个可能错误的知见就照做了，就照做了。这个照做自己有没有利益姑且不论，如果万一不利益别人，万一触恼众生，你是不是造业呢？是不是造业呢？所以当今天你要决定怎么做的时候，不是别人怎么说我怎么做嘛，是不是这样子？由这个说法，我应当要专精思维，如理如量，依着圣言量，依着彼度量，好好去这样子专精思维，把所有这些问题怎么样，一边做一边自己内自证，一边体会别的众生我这样做之后他们的感受，他们的感受。所以呢，菩萨如来佛在哪里成就？在众生心想中成就。你必须圆满摄受一切众生心想，于中不触恼一个众生，你自己又可以得大利益的内自证的智慧。你随念一法，你的如理如量的智慧就可以施设正确的名言，这个跟空性跟法性相应的名言的施设就叫做量，量就叫做正确的知识。于是如果你能够对法如实觉知，对不对？你能够从缘起的道理去观见一切法没有实在的自体升起，那么于是对于还没有发生的事实，你可以透过因明或者量论的比度，对不对？正确的推论，你可以怎么样了解无实无生亦无虚妄，得到三个结论。第一个，没有所谓的真实，这个呢叫做圣意无自性。无生是生无自性，无虚妄叫做相无自性。我还是习惯用唯识法相中的三性三无性来解释，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了，你要了解一切的缘起，那么约唯识来讲的话呢，那就是从什么片机所知相，就是名言所生的嘛，对不对？是施设名言让我们于相有所分别嘛。可是名言它的自信根本是毕竟空的嘛，对不对？虽说名言是虚妄的，但是它的善意是令我们开大圆解的，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够硬咬着名言虚妄，于是我怎么样断尽一切名言，我乃至于不用名言。那你猜猜我现在心里是什么？你猜吗？你猜吗？那大家就猜来猜去啊，那不用学佛，大家来玩猜就好了，对不对？于是江湖术士也可以说他是佛了。如果没有教证，没有理证，你闲不能说，不能施设名言，如理如量而说，那我怎么能够知道你是真的呢？你是真的呢？你就叫我相信你，我就相信你了吗？我可以因着你的三业造作是这么清净的，是跟十善法相应的，我至少相信你是世间圣人，对不对？可是我要如实知道你是不是一个解脱已经出离三界的圣人，那我要怎么样听你说法？你要度我这个愚痴凡夫众生，那你要说法教化于我啊。如果你不教我怎么样如理如量的思维，你没办法教我跟你一样拥有那个智慧，产生出不委屈行善的功德力。你不教会我变成你那样子的话，只准你是佛，我永远是众生的话， 那我干嘛要跟着你呢？我干嘛要跟着你呢？这就是如来佛心中所现出来的平等之心，不是只有我可以得到这个利益的，是一切众生都可以得到这个利益的。所以我在劝各位学长，要发起自己要当佛的心呢、啊，这叫做菩提心嘛，对不对？不要说哎呀，我只要当弟子，能听课就好了，心发不起来，心发不起来，永远都当抽油烟机在那边抽抽抽，吸一堆东西干什么呢？干什么呢？所谓者何呢？所谓者何的？你为什么不去把它做出来呢？经上就这样教了。你就照这样去做吗？实验起来你自己就会有内自证的经验嘛。再把这个内自证的经验，第一个那个十善行也好，六度行也好，那就是有整整福德的嘛，对不对？当你内心又升起智慧的时候，那功德就具足了。那这样的功德行何苦而不做呢？何苦而不做呢？为什么要以少为足呢？为什么只是这样就够了呢？肯定不够的嘛。所以呢，这是无实无生无虚妄的意思。虽然遍地所知是毕竟空的，依他起是缘起的，是不自主的，没有主宰性的，对不对？虽然圣意也不过是对治于世俗一切的不了义的法，告诉你，你这样是不够的，对不对？于是呢，圣意其实也是对治。当我今天知道我以少为足，染着于世间的相有所分别，这一念心是不对的，那么当我依着圣意地了解世俗虚妄的分别是错误的时候，还有圣意的存在吗？圣意也不存在了。圣意就像药一样，把我在有违法不知出离的心治好了，我能够把法界一切的缘起当作我自己的本来事，我能够这样安住了以后，我连圣意也无啊，因为随念一法，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圣意啊。所以这个时候连圣意都没有所谓的自性，你心中不应当存留有所谓的圣意法执在那个地方，说这个是唯一的圣意，其他都是狗屁蛋，你这个就自赞毁他，就自赞毁他。所以我觉得唯识的精彩就在于他真实能够做到不会有增上慢，他很如实的去谈三件可以独立存在但是不相违背的事情。遍地所知的名言虽然是虚妄的，但是应当要安立，因为不安立没有人可以知道你的内自证经验。但是证入不证入，了知不了知，通达不通达，都是有因有缘的。如果你个人业障深重，你就是于实相不得了知嘛，对不对？那你只好祈愿呢、啊，这个修学忏悔法门呢、啊，如实的去把这些障碍能够排除掉嘛。等你障碍排除了，打薄了你的贪嗔痴的无始劫习气之后，你的内自证经验的善根就会发起来嘛，对不对？有什么好急的呢？有什么好急的呢？不要在这里求不到法，在别的地方你就以为有吗？纵使别的地方有那个更殊胜的善法，你还要如实次第去修行吗？你可以落等吗？你可以不去面对你的业障而直接落等过去吗？跳跃过去吗？可以吗？因为所有这些因缘事，每一件事情都是你要度的。我们今天说度一些众生，最应该要度的是这个众生呢、啊，懂吗？是这一个受困在五蕴法里面生生灭灭这个众生，我要把这个众生送到净土去，好好学法，对不对？而我的法性身常跟如来常相左右，所以先把这个众生度掉，有什么不对呢？有什么不对呢？让这个法性身在这个五蕴身当中不受什么不受吸附嘛，对不对？不受吸附嘛，得大自在嘛，这样子的受用何乐而不为呢？你何必还要为这个五蕴去施设种种的分别，然后呢去造作种种的虚妄行呢？如果能够正确了知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无实无生亦无虚妄，一切就是说每一法都是善法的意思，不是去分别这个是善这是不善，这是圣道，这个是凡夫，没有这样分别的啊。所以呢，这三个呢，刚好对到三无性了啊。又诸菩萨于诸法性，就说对于一切法未来的演变呢， 不会像一般的，非如渔夫一生所值，非如渔夫一生所得。这边有所值跟所得两者，所值是值为实有，所得所值当然是指凡夫了哈。说哎呀，我是凡夫嘛，也不会像有一些凡夫，他行恶圣道说啊，我可以得什么什么什么果。老实讲，你真实证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的圣人，不会说我证二果，我证三果，不会有这样的话，不会，不会，因为声闻教人修什么观？修无我观。修无我观的人怎么会说我证几果呢？会吗？如道理上来分别嘛，对不对？所以你应当就会在你的三业表现当中呢，于凡夫位的时候，应当要学习不执着。如果我现在还是凡夫，一点修行都没有，一点内自证的正量都没有，可是如果我能够于一切法不执着，我的个性、我的性格、我的修养，是不是等同圣人？同意吗？等同圣人。我纵使已经成就圣道了，圣道是无我无我所的，他会说我得到什么吗？也不会。所以圣人跟凡夫外面所表现出来的三业形象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什么一样？于一切法不生执着。你有内自证的经验之后呢，你也不会说我有所得，是这样子的。前后一如，没有修道前的入相，也没有住相，也没有出离三界的圣人相，没有泯除一切三世的分别相，这个叫做真实菩萨。所以行一切行都是菩萨行，行一切行都跟菩提心相应，行一切行都跟空性相应。但是不是你没有学、没有听闻佛法，你就这样可以做得到的？做不到，你还要真实这样子听闻佛法才可以，对不对？要这样子如理如量的熏习我的阿赖耶识。所以他说，如实而知，故名菩萨。虽然说凡夫位跟圣道位的众生呢，他的性相都是平等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如实差别而知啊。如实后面加两个字，差别，对不对？凡夫还是凡夫的啊，圣人还是圣人的啊，这两个是不同时间所产生出来的德横啊，所以你不能把它化为一回事啊。化为一回事啊，何以故呢？善勇猛，夫菩提者，无所执着，无所分别，无所积极。这三件事情呢，刚好对到前面的无实、无生、无虚妄。好，那么无所积极就是无实，因为一切法只是积聚相，没有所谓的实，实有的自性、实有的自相根本不可得。无所分别就是无生，因为如果你不起分别的话，一切法只是因缘相，哪有一法在因缘相之外别有生起的法呢？对不对？所以无所分别就是无生。那约着分别的相上，我施设名言，你不要执着名言实有，这叫无所执着，这叫做无虚妄，对不对？无虚妄。那么约这三个的内自证经验，请各位画个箭头，归无所得。这三者，无所执着、无所分别、无所积极，倒归到无所得空的空性内自证的经验上。你真实可以受用。什么叫做无所得？无所得不是一种虚无，不是真正的虚空，不是真正的无一法可得，不是那个，是于一切法无所执着、无所分别、无所积极，尤其是无所积极。你来了就要出去的，对不对？见行要见舍，你一步这一条走上成佛的圣道之路是见行见舍的。所以我们说，在凡夫位哪一种心所跟圣人的心最接近？行舍心是也，一种见行见舍的心，一种你今天体会到什么，你就跟别人如实的讲说什么，而不会去密令这个法，密令那个财，密令哎呀举手之劳让人家生无畏心。你这种布施都做不来，你说你是菩萨行吗？是吗？对吗？这个是要去自己考验的， 啊，自己考验的。所以呢，你能够在一切行一切处做到无所执着、无所分别、无所积极，真的用无所得空的这个证件来调练我的因地心。到果地以后，佛也不会说他是佛，他还是常行菩萨道，对不对？视现种种的变化身，利益有情，又一直不断的自己敦品力学，增长广大他个人的菩提心的功德。佛是这样的一个本怀的啊，虽然说一佛乘，可是没有这一乘的实性跟实相可得，是这样子的。他变化出来，还是用一佛乘展现出声闻独觉跟菩萨三乘，所以一乘跟三乘是不二的，是不二的。虽然说三乘是全，一乘是实，可是反过来讲，一乘也可能是全说啊，对不对？跟你讲，有一个这么无上的菩提道叫做佛啊，告诉你，不管你是依哪个教法去学的，目标都要定到佛道这个目标，对不对？所以你依三乘入，你如果目标都道向成佛的话，那么你从因地心就开始是平等的，你只是依着个人的根气嘛，对不对？有人数学比较好，他就用数学开悟嘛，对不对？有人文学比较好，他你就做诗文可以开悟嘛，对不对？开悟的方便上角还一定都要一样才可以吗？还一定都要一样才可以吗？这就是三乘跟一乘，何者为全，何者为实，不应当有争论。你看，在对因地而说，还是对果地来说嘛？这样来体会，用无所得心调练我的因地法行。因为只有这样子自己受用，你才可以一不知不断的增长广大，你的心量才不会以少为足，困在这个境地就觉得哎呀够了够了够了够了。般若最怕这样，最怕你自己就这样子够了。可是我们很怕上路，他说哎呀上路没有办法停下来，旁边的休息站可不可以稍微靠一下？那是都是还没有上路的人的分别心所使唤的。那个一飞机飞上山了，飞上天空了以后，只有油没有了，对不对？才要降落的。像什么美国的什么空军一号啊，他还有特别为空军一号设计的什么加油机，他根本不用降落，为了保护什么？为了保护他没有定踪，可以让人家追踪啊，对不对？他可以在空中的这个行管当中呢，可以指挥大军怎么样互相打架，用这样的方法。可是问题，他逃得了吗？逃得了吗？我现在已经有可以锁定的飞弹系统了，对不对？你再怎么逃，你不降落，我一样可以找到你了，对不对？你一直保持动态，我也有可以动态可以追踪你的方法，对不对？你只要有一法可得，我毕竟还是可以追到你的。所以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不能计较的？你只能找到一个比较没有风险的方法暂时安住是可以的，毕竟还是有相，还是有形，还是有所得嘛，对不对？所以你真的要看破一件事情，就是你今天以为那个叫做我跟我所有的那个东西，根本就是因缘法。你不要只是说我的指挥系统只有我才能够做主。老实讲，今天美国他也在冷战时代传留下了一个系统，纵使总统要按那个红色的按钮发动核子战争，他要通过什么？通过一套程序，通过一套集体的决议，不是吗？那就是因缘，透过这因缘法来拮抗，不要让他行个人的主张，对不对？变成独夫了。所以我个人觉得民主的机制还是最好的。民主机制的就是说，你纵使会犯错，我让你犯一次错，你要下台，对不对？下来换人做嘛，对不对？然后呢，所有的人，如果那个领导者他能够做到《易经》所谓的群荣无阻，对不对？什么叫做群荣无阻？就是能够那叫什么啊？群荣什么？无首、啊、群荣无首，能够做到群荣无首。无首是什么意思？不是没有他，是他要尊重一切众生的想法，谋一切众生的利益。这是当时啊读书人劝告君王的一套方法，把那个方法的智慧留下来，就是六十四卦是这样子的东西。好，说远了拿回来， 又善勇猛，非诸如来印正等觉于菩提性，稍有所得，就是有少分，加上几个字，有少分可得。菩提性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个名言，你不能说什么是什么不是。为什么？以一切法不可得菩提性，加上三个字，你不能用一切法来代表这个法就是菩提性，这个法不是菩提性，你可以做这样的介说跟分别力，不能。菩提性如果会谴责一切法啊，说少分是多分不是的话，这个菩提就不能骗觉一切法了嘛，对不对？只有那个样子才能够觉，那个样子就不能觉。那我开悟的时候要摆这个姿势，还摆这个姿势比较好。于是呢，我就要看那个，哎呀，原来文殊菩萨是这个姿势，要右手拿剑，我左手拿剑就不是文殊菩萨，是吗？是吗？那文殊菩萨右手拿剑的像，现在镜子里面那个文殊菩萨可是左手拿剑的啊，那镜子里面那个菩萨就不是文殊了，是吗？你会这样分别一切法吗？哪一个法是菩提，哪个法不是菩提心呢？如果你见不到，能所都是假立施舍观待而起，暂时有作用的，无常现起又当下灭去，你这些事情看不到，不只是在凡夫相要看到，所谓的圣道相也要看到，也要看到。圣道只是对凡夫位而有所施设罢了。当你知道道在平常，平常心就是道，对不对？你最深刻的密是根本不限那个密的密，最深刻的心地是在向上非常自然，绝对不违背世俗的心地，如其相，如其心。这个时候内外一如，我什么心地，我外面就现什么相，对不对？本性天然的，这个才是。可是问题就是，万一我的本性就是喜欢触怒别人，这样子随着我的本性去发挥，那就不是对了。它还是有一个外面的法则要去规范的，是吧？那个法则就叫做戒。法要乘性而谈，可是戒是要如律而住。要有外法的约束力，要有内自证的自因力，两者要不相违背，对不对？两者要不相违背，所以佛法很有智慧啊，绝对是中道的。虽然他一切讲心，可是他不让心怎么样，放任而为啊。心如果真实是清净的，那你就要在向上能够安住，对不对？能够随顺因缘而不触恼众生才可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于是他说：一切法不可得故，于法无得，就是无所得了，说明为菩提。诸佛菩提，因如是说而不如说，为什么呢？离诸相故，连这一个可说菩提非菩提的这一个分别相都不应当要得啊。所以呢，这底下写两个字就是无相啊。无相可以说是禅，或者是心地法门，乃至于楞严经、楞伽经，最重要的心地法门就是这两个字，无相。六祖坛经它也是无相记，对不对？同样要开显这个道理，都是楞伽经的传承啊。所以我昨天还在三楼看那个郑思妍郑老师的讲义，哎呀，他把这个楞伽经第一品及一切法品还是整理得很好，非常好，非常好，各位去看看啊。那么乃至于底下可以讲写《金刚经》的一句话，见相非相，即见如来，也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你要真正正把空的见，才是真正的真知灼见，才是如来的心啊，才是真的如来的心啊。如果你有相去分别一切法的话呢，那就不叫了菩提性了。接下来他说：又善有猛，若诸菩萨发菩提心是这样发的。他说：“作如是念，就是这样子发。